啊，各位朋友晚安。
晚安。
啊，我们的个人与群体实验本质已经进到了第五章啊，虽然好像没有什么进度，可是也过了将近快要一半了哈。那很巧了，这一章又刚好跟昨天的课程一样，就谈想象力的部分啊。那我今天的 email 呢，我是举一个例子来当引导文哈。那我举的例子就是阿拉丁的神灯。那我们感觉上呢，其实好像这个很幸运的人才会碰到精灵嘛。那精灵会来完成你的愿望。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哈？假如你是个神明，或者是个精灵，或者是能力很强的一个神活的话哈，你会不会去许愿望？会不会有愿望？应该没有什么愿望吧？精灵没有愿望，精灵只能当奴仆哈，去完成人家的愿望
哈。
那是，其实那是，我想应该是后来的那个，后来迪士尼的前世了，哦，应该是迪士尼的前世。对对，故事上有这样说吗？
没有，
故事上没有这样说了。嗯，
我在想，
对，
他的愿望
只
是要释放，被释放出来。
嗯，你看原始的阿拉丁童话有这样吗？应该没有吧。
他
要
自由。他不是被关在瓶子里吗？
啊，这样子，那去找来看看，应该没有了哦。这是迪士尼的诠释，不过我觉得他诠释的很好。那你这样讲的话，比如说你这样想，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那么上帝都等在你身边，那就看看你有什么愿望来帮你完成嘛。你许愿，我今天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就守在旁边，那千处祈求千处应。这边要这个，那边要那个，那你就是要完成他们的愿望，是不是？好，那其实今天的这个课程一开始呢，赛斯给我们一个观念呢，这是一个老观念啊。这一章的主要题目就讲的是经验的机制。那什么叫机制呢？机制就是作用的方式吧，就是一种怎么样去使用。经验的产生或经验的应用，到底经验是怎么产生的，所以他的第一句话是说呢，你们的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样东西是先存在于想象力里面，跟昨天课程一样嘛，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所看得到的事情，如果你的概念里面没有，想象力里面没有的话，它不会发生。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感觉里面，你不觉得自己会过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那么你就不会有婚姻生活，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在想象力的这幻处之下会产生新的经验出来。那其实这一句话的挑战性是很高了，很好讲可是不容易做啊。比如说我们要讲到说，我今天背痛，而这个背痛呢是因为这个某某推拿师把我推拿好，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感觉慢慢好起来，或你碰到一个新的好的推拿师把你推拿好？你今天如果说是心情感受一直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你碰到的推拿师会把你推拿坏？也许他把所有的人都推拿好，但是会把你推拿坏，对不对？那我昨天晚上刚好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找我，那是个老朋友啦。台湾的一个老朋友，那他在跟我讨论他的问题，他告诉我说我学赛斯很久了，可是我怎么样把赛斯的思想应用在我生活当中，他在讲他的配偶，他说我那个配偶呢就是不好嘛，就是因为他不好所以我心情不好啊，那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希望，我不可能，他讲一个例子，他说我不可能把香蕉变苹果，我不可能把鸟变成在水里面游的鱼，那他的配偶就不可能会是他理想中的那个配偶，那他问我了，那我想我们 学酒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境况，除非在你的念头里面真的有了，你的感觉真的有了，否则是不可能有的。好，我们昨天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嘛，你要一个幸福的婚姻，那么你一定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充满了那个对幸福婚姻的憧憬。如果你要你周边的伴侣或你的先生或太太，你要他是一个理想的先生或理想的太太，可是如果你对他的看法不是很好的话，或者是很恶劣的话，你怎么样都不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产生这样的人出来。那我相信在很多的宗教的教导也是一样，像在基督教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做法，比如说他很恨的那个人，或者是很得罪他，对他的生活当中造成极大的痛苦的这个人呢，他们基本上是会先祝福对方。好，那假如说你学过赛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你祝福对方，把对方从你不好的观念当中变成好的时候，那么你的生活自动会带来这样的人。如果带不进来的话，这个人就会自动离开，然后会 replace 一个适合你的人。因为你的感觉，他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课堂的题目叫做感受永远在事情发生之前。那我们现在的目前我们大家的感觉是说，如果我身体好起来，那我就会快乐，我就会去玩。如果我先生现在变得很棒，那我婚姻就会幸福。好，如果我的工作现在变成薪水很高，那我就会活得很快乐。但是赛斯告诉我们说，感受在事情之前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心里面开始觉得很快乐了，好，那你的先生就会变好了。如果你充满了一种被就是说被照顾的感觉，那么你的工作在工作上就有人照顾你。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一直都是不乖的，你的孩子就是不乖，那如果他乖了我就高兴了。其实是应该是你高兴了，你的孩子就会乖。好，那我们是习惯于因为环境来反映我们的心态，我们以为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可是稍微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话，是不是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在想象力里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先带着某种观念，所以我们创造我们现在的情况。好，那这个东西呢，我想每个宗教跟每个宗派，或者是你不管是哪个修行团体，都一定讲这样的话，叫做一切是唯心的。但是问题是在操作上的话，我们不要讲，我们刚才就有一个同学讲说，哦，吃了香菜就会什么？
会什么？
好像是洗
天然的肾，
洗肾的，对不对？好，
洗
肾器是吗？那假如说你用这句话来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来做比对的话，你会发现他说，如果我今天觉得我的身体会功能很强的话，我不管吃什么东西，其实我都会变得很强。可是这种观念真的是不容易，我知道，我了解，我懂。好，你要怎么样去让你心里面去产生这样的感觉，你怎么样去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夫。虽然今天的课程真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可是你怎么样去产生这样的信心呢？好，说真的，如果在你的脑海中你认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那么你的生命当中的男人就不会是好男人，没有一个人会靠近的，或者是这个好男人靠在你身边，可是他就变坏了，就是这样，可是他就变坏了。好，那你觉得说，你说，
在电脑上可不可以打？下次我们一个 example 可不可以用反的？你这样子给我们催眠
催眠，好，
催眠说没有好男人，然后你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是一个催眠所以我们课堂上可不可以用说好男人？你如果想男人都是好东西的话，坏男人就不会靠近你。
是，
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好的一个
example。你这个建议很好。
来，我就打。
好，那我们就重来一次。
我是这样觉得啦，不叫姐妹们。
你要一个好男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去感受一个好男人在你的身边，那么你就会开始创造好男人，然后好婚姻。
对。
神仙老虎狗。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经验的机制，就什么你现在要什么样的经验， 那么其实它是从你的感受开始的，你的感觉哦，但是感觉没有办法骗人啊。比如说你可能讲一口的美丽的好话啊，你很会说外交辞令，那很会去让这个言辞很辞藻很华丽很美丽很会安慰人，可是你的感觉不在，那情形就不在了，情况会不在了啊。所以呢他提到呢，他说你们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其实存在想象力里面。我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提到想象力嘛，那想象的世界就是心灵的世界，就是迷失的世界。那我们知道想象的世界就是架构二的世界，对吗？那我们学了个人心理实验本质，我们知道所谓的架构二，它就是我们物质实相的来源。也就是今天要发生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电视台要演什么戏，是先在后台，先在后面这个叫做什么摄影棚先拍好了，所以才播放，对不对？所以什么地方是在拍这个影片呢？是在摄影棚。好，那架构二心灵世界想象力的世界就是摄影棚。好，所以你怎么想，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想想而已。可是如果你想的全部都是好事，那当然你的生活就充满着美丽。好，那如果你想的是坏事，比较抱歉，你必须要为你的行动这个思想来负责任。好，这是很重要的。好，那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的想法是还蛮不错的，好，不管什么阿 Q 的精神也好，你想的蛮好的，那假如坏的事情发生，你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好的心情去面对坏的事情呢？那这样是不是也会比较好呢？那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你是不是一样的有一天好心情呢？好，啊，如果今天好事情发生了，那不是锦上添花吗？就像我们今天说要有东西吃，既然有这么多人带这么好吃的东西过来，尤其有这么棒的卤蛋，有这么好吃的这个烫青菜啊，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一点了，我们其实学了很多了，可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去不要再去注意到外境怎么样对你，他对我不好，这事情我是不公平的，对我不公平的，我是一个受害者，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翻转过来，开始去感受到，哎，我去怎么样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跟我的感受，然后外面的环境就跟着会变好了。你可以小事，用小的事情试试，小事以后就会变成你能够操纵的这个力量跟实相会比较大一点。比如说我说，哎，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多年在迪士尼的，我应该延票没有问题嘛，虽然已经过期了一个多月，根本以法来讲他不会让我再 renew， 对不对？可是哎，我撒个娇就有了嘛，100多块啊，对不对？然后我去了也跟人家撒个娇，我这个人蛮喜欢撒娇的，而且跟他讲说，哎呀我是你们这边的长久会员啊。好，结果哎，我拿到票我一看，他居然没有从4月21号开始，就从今天开始，又赚了一个半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维持一个好心情，维持一个好笑容，然后怎么样去在物质的媒介之下好好的享受物质而不为之所迷。好， 我认为这句话在赛斯的这个教导当中是一句非常很棒的一句话了，不过是个物质实相嘛，好，那只不过是个物质媒介，好，我们都是来自精神体，好，那怎么样在物质的媒介之下真的充分享受物质而不为之所迷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好的。所以他说呢，我们被教导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集中在具体的事件上，没错嘛，我们会斤斤计较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事情嘛，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具体的事件上，可是呢他说因此他们对你来讲的话是代表一个可靠的实相，你看到的你才觉得是真实的嘛。那但是呢思想啊情感啊信念啊这些显然是次要的，或者是不太真实，你的思想你会觉得不真实， 好，你今天想哭，你今天觉得不愉快，你的情感状态，你以为那个不真实，好，但是事实上他说呢，这个是思想跟情感其实是比较真实的，它是个延时延成实相，哦，不要忽略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啊，塞斯在不同的书上他有提过很多次，你的感觉你的思想他有把这个火箭从地球推到月球比那个更强的力道，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然后他说仿佛只是对具体的资料升起反应而已，具体的资料一定会升起反应嘛，好，今天要考试我一定要好好好好念书嘛，我今天生病了我一定要去看医生嘛，好，啊，今天心情不好那可能去找心理医师去谘商，这都是一种具体反应的机制嘛，也就是说你会面对现在的情况去想要去设法解决嘛，好，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他说通常认为你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哦，主要是对那件事情的反应，你很少想到感受本身才是主要的，哦，就我刚刚 举那个例子，比如说你会觉得说我是因为某某条件没有达到所以我今天是不快乐的，因为我的那个公司不太好所以我是不快乐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快乐的话是不是你的公司会对你特别好，这是可以试试看啦，啊，可以试试看，对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感受本身才是我们的主要实相，好，那个特定事件却可说是你情绪的一个反应而非其反面，哦，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被撞到了或者说发生什么意外事件，那是因为意外事件发生所以我心情很不好，但是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反面，也就是因为你心情很不好所以你会碰到意外的事件来回应你的心情，所以人家像讲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哦，那如果说你今天觉得很运气很背的话到赌场去就是从头输到尾嘛，怎么样玩都输嘛，是不是，
不是背才是真的，你怎么玩都输，
怎么玩都输，那如果说你旺的话你哪一台机器都可以拉到大奖嘛，我曾经看到，我真的曾经看到这样，那我就看他这么旺那我也下来拉，结果我拉的没有换他下去他又有了，这奇怪了，而且会你真的是会咬牙切齿，因为我才离开他下去拉两下就又拉个什么500块这样子，哎，
所以就是说好事成双那祸也不担心，
祸不担心，对，哎，他们叫做波斯定律了，在统计学上叫做波斯定律，一件灾难发生之后会发生的可能性是比平常的可能性要高很多倍，对，
是因为想法没有改变，
当然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啊，好，因为几率本身是统计出来的，不过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去试试看，好，就像我说的我过去见过很多次嘛，哪有可能你回台湾连三次人家给你升等商务舱 免里程数的，哪有可能9点多钟10点从台中回台北在礼拜六礼拜天别人都没有票换到你就有票，但是你说有没有证据，有，因为我有同行者，哦，我跟他同行他的资历比我深可是我升等了他没有，对啊，你问啊 Elizabeth Ma，哦，很容易找得到人的，你要我可以给你电话，啊，对啊，他碰到我很高兴说，哎，可跟我聊天，我说好啊好，我们就可以在飞机上聊天，结果当当他过去了，当当换我过不去，说先生对不起你被升等商务舱，我说哦这样子哦，好好好对啊，但是商务舱跟普通舱还差蛮多钱的嘛，哦，台湾回来是差蛮多钱的嘛，哦，所以当你的心情是愉快的，哦，当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比较正向的而且是充满光明的， 你会发现到说好像事情的发生的结果、哦、就跟你的心情是会有回应。如果是一棵柠檬树，它怎么样都会产生一个酸的柠檬的果子嘛。如果是今天是龙眼的话，它长出来一定是龙眼的味道。你什么样的感觉，你什么样的感受，当然会碰到那样的事件啊，这有问题吗？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好人，可是呢，哎呀，我每次都不要听他讲，一讲了就是说谁谁谁，你看我的信用卡又被人家什么用，又给我搞错了，又是这样子，我的车子怎么又被人家撞了，又在这，哎呀，不要讲，后来真的我都不要听，怎么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他的身上。
我们昨天在讨论一个案例、哦、这案例不要说好了、哦、就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观念是那样的话、哦、他怎么样碰到的人、哦、他的伴侣都是那种样子的、哦、就是那种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感觉，他的主观感受是那样，他的想法是那样嘛。所以思想跟情绪真的在造就你的人生。为什么人家会那么幸运啊，随便一抽奖就可以抽到什么几千万的、哦、然后碰到好人，然后这个飞上枝头当凤凰，那为什么换到我们就只有狗屎？好，因为主观感受不一样，但是你不容易去看自己的主观感受，你不知道那个很严重。我不是说很严重了，那个、很重要了。好，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哦、说你一直在巴结别人、啊、希望说讨好别人，然后去谄媚别人，因为你觉得说这样的话人家会看我好，可是你的那个力道没有出来， 你的那个在你的脑海里面，你这样做你又觉得委屈的话、哦、委屈至少有三个结果嘛。你委屈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当你用不舒服的感觉对看对方，对方还会是很好吗？如果你有委屈的话，不会了吧。好，第二个，当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的主观感受是委屈的，那你创造出来的实相会是好的吗？不会嘛，对不对？好，
完全是感受，
是感受，没有错，是感受。所以你有感受，你在
感受带觉知就不会是这种状态，
是没有错，这是正确的。所以现在赛斯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感受当中开始带觉知。
对，所以就是要讲感受，希望大家能带觉知去看到自己的感受，创造出来的世界。
是，好厉害。
当你觉知到那个感受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发生事件对你来讲都是好事，不会有不好的，没有正，没有对跟错。Everything is right for you this moment。
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我们今天在吃饭呢哈，然后呢，你特别去挑很多辣椒来吃。那可能对很多人觉得说哇辣死人了，这简直这个太痛苦了，可是因为你就带着想去吃辣的而去吃辣的、哦、那就 OK 了。比如说我今天是啊，我在金钱上我没有很富足，可是我就喜欢这种没有富足的感觉啊，我喜欢哦。
You don't know 那个人是不是感觉他富足还不富足。
我的意思是说，
你感觉他可能他没有钱，
我知道了。我是说以一个世俗的标准来说了，一个人富不富足真的不是在金钱上，我是说如果以金钱来当衡量的话，啊，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说啊，我就是喜欢这样啊，我当隐士啊，啊，我当隐士蛮好的啊。
什么叫隐
士？
隐
士，
隐
居的
隐士，
知识
之人。
不好意思哦，因为我早知道我会在这边讲课，我小学就好好读书。
不是啊，我中文不好，因为我听不懂，人家都听懂。
啊，所以就是说，一个人可能父母亲会告诉他说：“孩子，你要努力用功，要好好读书，拼死你要这个在人上之人，对不对？”哈、哦，可是另外一个爸爸妈妈就可能跟他的孩子讲说：“哎。”其实淡泊名利、哦、好好生活比较好，可以不同的形态啊。可是就像刚讲的、哦、如果你带着觉知，那你现在所承受的任何味道任何感受你也都觉得了解，然后你会开始去玩那个感觉，你会去品味去玩那个感觉， 今天你桌上可能有十瓶不同的酒，那我今天想喝个那个淡酒，那叫什么 Moscato 好，那就那就喝个 Moscato 嘛。那我今天 喜欢吃那个酸酸的涩涩的啊、还是我们来个那叫什么 spirit 是不是烈酒是不是
下沉
啊？对啊，什么
东西下
沉？对啊，像金门高粱那个58% 的，对啊，那有对很多人来讲哇，那可能很恐怖，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我有一个不错的经验呐。为什么呢？因为我当兵呐、啊，我们。那时候当兵哦，那连长爱喝酒啊，老是喜欢在晚上带我们去喝酒，然后就叫很多菜汤啊，我觉得一点点那个高粱酒还真不错。
哦，这个好辣。
对，在冬夜里头，哎，还不错。
啊，
对啊，可是就是没有那个气氛的话，去喝你也不觉得好喝啊。啊，又谈到喝酒，不过。是啦，就是说你开始有觉知，我们这样讲哈，我把意识分为两层，好不好？你有一个外在意识，有一个内在意识，好。那外在意识就是你看到事件，哦，我对事件反应嘛。内在意识是你的感受，由你对你的内在意识的操作，你会去创造你的外在环境嘛，好。那假如说你开始有觉知的时候，你可以应用你的应用去控制跟操作你的内在意识来影响外在意识，而不会说因为外在意识的发生会觉得说我挨打了，我受害了，我是被粘在蜘蛛网上的小虫爬不起来了，我今天就是因为太不幸了，所以碰到这样的事件，不会了。 OK， 那继续吧。他这里提到，他说最重要的是，好，最重要的是你的焦点，他大部分要为你对任何一件事情的诠释负责。也就是说，不是别人，而是你的心的焦点，你思想的焦点，你怎么看事情的那个焦点。你如果手上有一个照相机。人家到国家公园去专门拍漂亮的风景，你专门拍人家垃圾桶，那是你取景的焦点不同，所以你看到的对你的人生你所看到的景物，你都只是看到坏的，啊，就像刚才米秀讲的非常好，哦，可不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比如说，啊，不是这对啊，这很正确啊，哦，真的很正确。你到国家公园去就是专门拍漂亮的，把它，我以前看到人家拍那个苏州园林啊。哇，简直跟梦境一样，好漂亮哦！可是我第一次去，我就觉得说，怎么搞的地上都是痰，然后都是
建文明不如建不如文明，
就是感觉上就是蛮老旧的那种感觉，觉得好
是。但是可不可以我把它就是带一个色盲，然后仔细我都没看到，我就开始去用想象，
就想象那个古代哈，古代那个什么侍女在里面啊，
对啊，
追蝴蝶啊什么，用那个想象就
对，什么一个进士啊，或者是什么进这个叫什么举人啊，秀才啊，然后很多漂亮的侍女在里头玩啊，对啊，
你用这个想象真的，我去西湖就有那种感觉。我觉得西湖那个时候不是很繁华吗，那个人车啊这样子啊，跟清明上河图连在一起，那种感觉很舒服，我就很爱西湖。
我以前看很多金庸的小说了，那描写很多中国的园林啊，中国的一些事情啊，就充满着梦想嘛。
对，
就到中国的感觉就是好像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但是其实我应该要换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用我的想象力，然后让时空穿梭，
跳跃，
对，这样会是比较好的啦，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主要的焦点，主要的焦点是你对事情的一种诠释，而且你必须要对这件事情负责了，因为我们常常在这边，其实我们有机会碰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很多人会谈他的人生故事，然后你去看他， 除了他自己以外，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对吗？但是他自己就不知道。那回过头来这样讲好了，我的问题，我想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是我的问题的话，一定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嘛。那你们看都看得很清楚了，对吧？昨天吃饭就那个 Jenny 就问我说，你还是没有办法拒绝哈，你还是不会 say no 哈，是嘛，对不对？好，可是我自己就没有啊，我还很好啊，对不对？对啊，好，但是那反过头来讲，其实这一定是跟我某些心态跟我某些感受是有关的，可是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的这一点？这就是要功夫了。那其实今天我们也在跟另外朋友在讨论，我们那个先生快要回来的还没有回来，已经快一年半了嘛，哦，对啊，对啊，这个不应该谈人家的事情 ，OK， 对
，cut，
对，但是他还是相信他会回来了。
我相信 maybe one day，
对 maybe one day， 因为
他
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哦。那我想可能如果他调整一下他心中的某些区块的话，就会变好了哈。
可能是有拉扯，如果他真的是那么不利，就可能真的就很快就
不是。因为如果那么比例的话哈，作为他的男人会非常非常欣喜若狂啊，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这样的被关心被爱，死了都没关系了。啊，真的啊！好了，我们不要谈个人事件了。
请他剪掉。
对，这个没有办法剪的。
不能剪。
没有，这个就当场现场。
我有雷同之处。
对啊，这个我也没有提任何事情嘛。
没有。
对，那这里他提到一个想法，他说：“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心象、你的幻想的主观世界。”代表了像岩石那样坚实的石像，好，从那个地方开始，个人的具体事件才显露出来。还是一样的，他还是说同样的话哈，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象跟我们幻想的主观世界，幻想的主观世界。思想我们比较知道吧，我怎么想的，对不对？那我的情感我也比较知道，嗯，我就是这样的，从小看到爸爸妈妈就这样，所以我就这样子啊。好，那这情感也看得到哈。可是幻想的主观世界，好，也代表岩层实相。好，从那个地方呢，个人的实相会具体的显露出来。可以说换个方式，由内而外看这个世界。那想象你的具体经验是你主要的实相的具体化，好，在这里他是叫我们做个练习啦，这个练习就是说我们改变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不要再把这个我们的指头啊去 point 到别人，反过头来看，反过头来看的话，去想象你现在有这样的具体经验，其实是你的某些感觉的具体化。好，三师一再强调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你的情感对外的物质化，你的世界是你的情感对外的物质化。他这里提到说，忘掉你所学过的有关于反应跟刺激的事情。你对人家怎么样，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做，人家会怎么做。其实这东西你学了很多，比如说像一些亲密关系的一些工作坊啊，一些教导啊，啊，然后什么叫做什么神经语言学啦，或者是这个语词的代用词啦，或者什么学这些东西哈，其实基本上有用的部分只是在你用这种方式在改变你对事情的感觉而已嘛。那为什么会没有用呢？因为那个没有真的在改变你真正真实的情感状态，你只是用文字来改变状态。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人很小气，那 把小气代换成就是说，哦，这个人很会保护自己，哦，那没有错。当你想到小气，你就会比较对他很厌恶嘛。可是你想说他很会保护自己，那这个感觉就稍微好一点。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感觉稍微好一点。可是你真实对他的感觉有变吗？没有嘛，没有真的变嘛。所以你跟他的关系容忍不会变得很好嘛。啊，如果你从心里面开始对他有一个新的期待的时候，那这个期待就会变成一种力量。所以他说，忘掉那些反应跟刺激的事情，反应跟刺激的事情，在医学上告诉我们这样，在文化上告诉我们这样，在科学上告诉我们这样，好，在任何一个题材上面都是告诉我们这样吗？比如说高血压，你要吃高血压药嘛？他没有告诉你，你只要心情放松，然后心里的部分解决以后，高血压就会没有。他不会告诉你这样嘛？好，那在科学上，他也告诉你说，啊，你今天忧郁症啊，你忧郁，那因为你的这个脑袋的这个分泌不平衡，这奇怪的，为什么脑袋分泌不平衡？其实跟心态有关嘛。好，所以在医学、在科学、在各方面，它显示出来的资料就是外在事件造成你的感觉嘛。我今天收入不好，所以我不高兴嘛。我孩子不乖，所以我不高兴嘛。好，我工作不理想，所以我不高兴嘛。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如你心情好了，其实外面的环境会跟着好，因为我长得丑，所以我不是那么快乐。可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你本来丑的就变美丽了，也不用这些什么整容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这里他提到哈，他说。暂且忽略你所相信的每件事，然后把你的思想看作是一个真实事件，大家要做到这一点。这个我们学赛事学那么久了，这些简直都像是这个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在念的东西嘛，哦，可是有那么容易做吗？没有吧。把你的思想看作真实事件，哦，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想的呢？然后试着把正常的具体事件看成是你自己情感跟信念在时空的坚实具体反应。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写的东西吗？好，他说，因为你的主观的世界引起你的具体经验。概念形成经验，概念形成经验，概念形成经验，天天在念这句话嘛，哦，概念形成经验。所以我们的主观世界是与我们的主观世界是与我们的具体经验所形成的，哦，所以他说，我对这一章的命题叫做机制，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呢，啊，机制暗示的是一个平顺的科学性运作，科技性的运作，也就是他告诉我们，经验的这个科学性运作就是你怎么样的感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出现。他说，世界不是一架机器，但是它有它的内在的运作，好，是任何科技都无法模拟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自然的机制。假如不是的话，好，那么我们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会想以外，有什么事情，这身体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真的去做的？脉搏要多少啦，血压多少啦，或者是怎么样用眼睛去看东西，都不是我们做的啦，啊，只是我们利用这个身体来感受这个世界而已啊。所以它有一个内在的运作法则，好，任何科技都没有办法。好，没办法模拟它去做了。听说要制造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细胞所能够产生的功能，要地球那么大的工厂。好，人的科学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细胞所能承受的功能。我常常在想，我们不是在讲说，啊，今天吃了多少卡路里，然后如果吃了太多了，我就会胖起来。我以前都没有卡路里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卡路里，什么叫做什么热量。我就从来也不会胖，从知道卡路里以后我就开始胖了。真的啊，我以前，哦，我到那个 以前在那叫什么清真馆还是什么的，他们的面啊，这么一大碗光我都全部把它吃完，也不会胖啊，从来就不会胖，什么卡路里对我都没效，因为我的身体的细胞只会吸收他要的，其他他就给他bypass掉了。今天不工作，好，你去想，我们那天不是几个例子吗？哈，一条蟒蛇把一只羊这样同样身体、同样体重的把它吃下去，那只要三天，这只羊就化掉了。那你家的炉子可能要烧好几个钟头才能够把那个羊滚烂才能吃嘛，而且骨头也不能吃嘛，是不是？可是对一只羊来讲，对一条蛇来讲的话，它只要把羊吞下去了，三天之后那条羊就尸骨无存了。什么羊筋、羊腱的那个都没有用，它照样吸收嘛。
连骨头都化了。
连骨头都化了，对啊。
哇，他那个胃很厉害
啊。对啊，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
对啊，像大鱼吃小鱼，如果吃到龙虾，那个龙虾骨头那么硬。然后那个龙虾的骨头也可以把它化掉，是不是？所以这是不是自然机制？好，如果你去想的话，天哪，那里面还有羊，还有毛啊，毛没有弄干净怎么吃啊？好，还有牙齿啊，还有什么东西骨头啊？可是都不用啦，吞下去全部都消化。好，所以其实自然界哈，它有一个自然的机制，而且自然的机制它就完全 support 你的需要，啊，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去，我们到野外去的话，如果没有带那个炖锅的话，啊，如果碰到打了一头牛，那个牛腱肉不知道该怎么吃了。
烤的？
烤不行啊，很硬啊。你没有煮过牛腱吗？
牛腱。
对啊，牛腱要炖一两个钟头，两个钟头你才开始可以吃啊，不然怎么吃？那很硬呢，欸。可是你如果碰到那些野生动物，都照啃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呢，假如我们对我们的内在运作有个信心，好，不一定你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你对你的内在运作有信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所有的意识之内在是从内在视野里面浮现出来，而且具体化前后一致的物质存在就会出现了。可是我们现在却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想要去诠释，然后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身份去集中一种，直觉方式，我们没有追随跟大自然所有部分连在一起的那些意识树。这个意思是说大家是一体的啦，你跟我跟所有的生物它基本上是一体的，那造成这些生物，造成你，造成任何东西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本体识，都是意识树，由意识树所产生的。你知道，如果以量子观来看这个世界的话，不管是桌子椅子，不管是什么铁金刚，它都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嘛，那简单的讲就是100多种周期元素，再简单来讲就是原子的绕行嘛，那如果是原子的绕行的话，如果你看得到的是一种微观的世界的话，它只不过是原子在那边绕来绕去。你们是在打索引是不是？抱歉。所以呢，他说世界好像是生长在时空中的一种多次元的奇特植物，每个思想、每个梦想、每个想象的邂逅，你的希望、你的恐惧，它自然的生长跟绽放。你在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恐惧吧，有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想象，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思想。那这些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梦想、每一个人的恐惧，它事实上就像一颗奇特的植物一样，它是自然绽放的，跟每个人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不断在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没有一瞬间是相同的。可是赛斯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就像孩子一样，假如说你今天碰到恐惧的事情，是现在恐惧吗？你往10年后看，那些恐惧的事情根本一点都不恐惧吗？事情一定会解决吗？事情一定会过去，就像死亡也会过去啊，也是那一刻而已啊，那只是说不断在变化，但是它跟整体是都有关系的。然后他说，最小的根茎叶花 每个都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去演，然后跟整体是相连的。讲到这里呢，再次峰回路转一下，他的语气又变了。他说：“是的，在知性上的哈，同意我们形成我们自己实相的人，像大家，啊、哦，大家一定是比较相信这个实相自己形成的人嘛，哈、哦，在情感上也会觉得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是不是我们学那么久了，对不对？他这句话是在讲我们啦、哦，我们可能学赛斯很多年了，那什么赛斯书都看过了，那你们也都知道说，其实赛斯就两句话嘛，你创造你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你知道了。可是就算是很同意我们形成我们自己实相，可是在情感上我们也是觉得说，那难道那个人撞我也是我创造的吗？哦，对啊，那、啊、我碰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很伤心。那明明是他错，啊，劈腿是他又不是我，难道也是我创造的吗？对啊。对了，你也许口头说是这个说是，但是如果事情临在你身上的时候，在情感上你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对啊，
对不对？
看清楚就好。
对了。因为我们是浸在这个赛斯的邪术之中，好，所以我们听起来好像都很顺，对不对？啊，可是如果问一些有遭遇的朋友啊，他会想说你们在讲这些，哎呀，慢慢的，我们这里已经都 OK 了，慢慢都能接受了。
像今天哦，今天我跟我一个同事你在那个厨房里正在讲话的时候，我水龙头这样一打开的时候，我正在跟他讲，我说我觉得非常好，哦，然后我的脚底啊，好像那个气热，好像都一直在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身体，我觉得是很好这样子。可是就在那一刹那，我那个头就开始晕了，就是晕了之后，有的时候晕一下呢，马上就好了。可是后来就，今天我从到两点多钟，一直后来就这样。头就这样晕了，那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说我的感受如果说是很好的时候，为什么反而出现这个实相是我头会晕呢？我就这点就不能，就是情感上很难接受啊。
不是，因为这样讲啊，因为我们面临的事情，我们只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什么感觉，可是从小累积上来的那些我们完全看不到已经完全贴掉的部分，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了。有时候像我这几天有时候偶尔看到我自己在电视上的，然后我才发现到说，哎，有时候我会抓抓头，有时候还会这样子，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或者是会摇摇脚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真的自己不知道。但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对啊，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你要问我的话，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啊，可是真的有啦。哎，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从小你自己已经习惯的部分，你不会去想。比如说对一个孩子来讲，如果说你叫他说站起来，走到那边拿茶杯，哦，那大家都看着他，然后他每个动作都好像很完成很伟大的事业这样做，他自己知道，他完完全知道自己怎么做。可是到了三十岁之后，你说去拿个茶杯，他别过去拿过来回来给你，他怎么做的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茶杯是怎么拿到的，对吗？不知道吧？你习惯了嘛？你也习惯，比如说习惯当个小媳妇，你就已经习惯当小媳妇啊。你说是这个紫薇一看，天同太阴，天同现太阴，太阴现。一看说哇，这个是那个苦媳妇的一天到晚哭的那个命，对啊，那你跟他讲，他说没有啊，我的从来就不会觉得这样子啊，但是别人看会知道嘛，对不对？好，像我有一个亲戚，昨天前两天吧，我在跟我弟弟谈，我弟弟说我现在不太敢去看他啊，我那个亲戚嘛，他问我说有没有去看，我说有啊，我有去看他。 但是其实大家都看他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啊，他不管对谁，他就很多很多的批评了，他批评到后来长个声带癌，而且真的很妙。你在想，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了嘛，那我从小就知道他的状态，他就是一直在批评，他什么癌不长，就长个声带癌啊，是不是？你说这个跟他的心态没有关吗？一定有关的啦。
声带长癌很少。
是啊，是啊。
声带长个癌，
他自己怎么样？
这种心态的时候，想的是有的。
他自己不会知道，他自己不会知道他在批评，他不知道他在批评，他是一种习惯性的。嗯，你常常会碰到这种状态吗？你刚才讲说，你这个人脾气不好哦，老是这样生气。我说哪有，我哪有脾气不好，我哪有脾气不好，他那个样子就是脾气不好嘛。对啊，对啊。他说我们被催眠了。我们被自己催眠，催眠到相信你的感受是来自事件而来的反应。我因为碰到这些不好的人，所以我变成这样。所以我的感觉，我为什么感觉不好？因为这些人不好。赛斯希望你能够真的看到，是你的感觉不好，所以外面的状况会不好。所以他下面那一句话说，真相是，各位如果要画把它画起来好了，真相是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这才是真相。那我想赛斯看得比较清楚，你看赛斯在观察鲁伯，观察约瑟，甚至约瑟手稍微僵硬一点，手痛没有办法写字，他就告诉他说跟你妈妈有关啊，你是对你妈妈怎么想啊，你对这个表达的部分你是怎么想啊，所以你在替我写字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然后造成手僵硬。他能够看到这么样的 detail， 所以以他来分析这种状态应该是不会太差啦。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你的感受引起你知觉到的事件。会撞车是因为你的感受的问题，而不是因为车子来撞你。你的感觉引起事件，而不是事件引起感觉。像我们昨天在讨论，是因为那种感觉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所以绕在他身边的人都让他没有安全感。好，安全感增加之后，绕在旁边的没有安全感的人变成有安全感，或者是干脆他们就跑掉了，换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在你旁边照。所以他说呢，随后了之后了，你当然在对那些事件在反应了。因为嫁了好老公，那么心情很愉快，所以老公越来越好。我不能说叫坏老公，请大家感谢。所以你被教，你的感受必须要跟明确的事情连在一起，没有错嘛？叫个好老公就很高兴啊，所以这个感受跟事件会连在一起嘛？举例来说啦，假设说你感觉到悲伤啊，我现在好伤心哦。也许是因为一个亲戚死掉了。也许是你失业了，也许你的情人拒绝你了，或离开你了，或者任何一个可能，其他他可被接受的理由，然后你被告以你的情感是对正在发生而后已经发生的事情反应。一个人要自杀，因为心情不好才要自杀嘛，那因为伤心，因为你的状态不好，发生这些事情你才伤心。那可不可以反过头来说，是因为你伤心了，所以你亲戚死掉了；因为你伤心了，所以你失业了；因为你伤心了，所以你情人离开你了；因为你伤心了，你被 fire 掉了，什么之类的。他说，你的感觉通常在事先发生，也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先发生你的感觉，而由于你的感觉，所以事情才会发生。如果你的感觉变了，你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能不能说，像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说。
事实上你是希望一个人的，你并不希望真的跟这个男朋友长久在一起，因为你有这个念头从起心里起来的时候，所以自然他可能就在外在就是形成一个事件，某个事件就是说让他让你看到他的不好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离开你，只是应就是说去对应你内心的一个想法。
是啊是啊，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现在穿一件白色的衣服嘛，哈、哦，那穿的一直都很好嘛，然后突然间 有个人跟你讲说、哎、你那个白色衣服中间有一条线、哦、没有了断了，那其实对整个衣服来讲你也一直都没有觉得，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当有人跟你讲的话你就觉得全身不舒服，然后好像这件衣服不脱下来你就觉得不舒服，所以你一直 想尽所有的办法要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可是当你没有觉得的时候你就穿得很好啊，对不对？一样的，当假如说你的伴侣是你的一件衣服好了、哦，你开始对他不愉快的时候，你要除之而后快，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啊？不像个男人呐、啊！或者，哎，我不能讲这个啊。
生气的时候是越看越不顺眼。
对对对对对。
生气的时候，
对。然后，当你不顺眼的时候，你真的很讨厌他，就躺在你旁边嘛。好，最好他最能够不要躺在你旁边最好嘛。可是。其实是应该是说他变得那么不好、哦、其实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的，
是不是说你有那样子的意念出来的时候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事情来回应你的心？
对，他下面这句话有讲，他说那些感受其实是最初的实相，而事件是由之流出的。
对、
啊、
是、
哦、你的感受先发生的，然后感受是一个最初实相、哦、那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发财，
再见。好，再见。他准了，我就可以开始讲不好。
我听不到。
你说你
看着。
好，他这里举一个例子哈、哦，他说一个亲戚也许准备好要死了，准备好我还没死哦，准备好要死了，虽然没有显出外在的征兆，没有人知道他要死，啊也，他也没有说他要死，啊他看起来好好的，可是他已经准备好要死了，好。那个亲人的感受可能是很错综复杂的，要死的人当然会觉得想要离开了嘛，所以包含了什么悲伤跟释然、哦、所以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悲伤，但是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呢不知怎么的在心电感应的这个层面呢，你会觉察到内在意识、哦、你会觉察到他想要死的这个感觉、哦、然后随后这个感觉也被你 觉知到了，但主要的事件是主观的，因为死亡还没发生嘛、啊、所以呢在 你们的时代里要了悟到事实上是真的是你形成你的经验多少是有一点像心理上的技巧，也就是说死亡没有发生，可是 你因为感觉到他要死了，所以你心中产生一种悲哀、啊、那因为悲哀 听到